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家有共举。自从宋朝初年实行演武修文政策以来，朝廷里面的重要官职，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都是由文人出任，于是文人的出路大为增加，而大部分文官都是通过政府所举办的科举考试，由民间的读书人之中选拔出来的，于是民间的读书风气非常兴盛，富有的人家就礼聘名师教导子弟，穷人的子弟亦都可以去宗族所开办的学校受基本教育。到了宋仁宗在位期间，已经是宋朝开国60到100年了。在这段期间，民间所培养的人才已经逐渐成长，于是人才辈出，而且逐渐在政治上显露头角。例如早期的范仲淹、韩琦、包拯、蔡襄、尹珠、欧阳修、傅拔、张方平、文彦博、庞直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唐末五代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繁荣，到了北宋初年，长江一带的两浙、淮南、江西、京湖南北、四川等地区都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于是长江流域地区的教育亦都相应发展蓬勃，不少来自长江流域的民间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且人数逐年增加，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亦都逐渐显著。这些南方的士大夫在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之中成长，他们对朝廷为了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墨守成规，容忍各方面的弊病，甚至令弊病加深恶化，令国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都感到很不满，于是主张改革，同保守派的执政者发生冲突。以南方人为主的新晋士大夫屡受保守派的官僚排挤，但是由于来自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逐年增加，而且宋朝的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积弊逐渐显露，甚至屡次爆发震撼朝廷的事件，因此改革的呼声日渐增加，而改革派的官员在朝廷里面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举考试就成为南方民间读书人将他们的政治理想带入朝廷的大门口。当然北方人亦都有参加科举，但是无论人数方面和成绩方面都比不上南方人。在宋仁宗嘉佑元年，即是公元1056年，四川成都附近的眉州，即是今日峨眉山下的眉山县，有一个老学究叫做苏洵，准备带埋他两个仔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澈去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他们能够一举成名，他日干青云而直上。他们三父子在3月初由眉州出发，经过成都，沿着古蜀道北上，过剑门关，横过秦岭，4月初到了秦岭北面的大散关下。
阿爹啊，阿爹，前面就是大散关啊。
啊，我们终于见到大散关了。啊，果然形势宏伟，不愧是天下雄关啊。子瞻，你过来这边看看。
是啊，爹啊，离远见到一片平原，当然是800里秦川了。
没错了，大散关下面的平川就是太史公笔下的关中高阳玉爷千里，天府之国， 号为六海的八百里秦川。子瞻、子游，你们看看，有房屋的地方就是陈仓古城。
哦，莫非是汉高祖明宵栈道暗渡陈仓的陈仓城？
是啦，由陈仓向前行就是凤翔府了。
哦，咁一定系当年刑场嘅故都，亦都系唐肃宗复国嘅根据地啦。
冇错啦，关中嘅地方本来系刑胜之地，可惜自从唐末五代以来，已经日渐破落。近年西夏侵扰边疆，咁关中地方就更加冷落残破。
咁、真系太可惜啦。
阿爹啊！朝廷好应该设法令到百姓安居乐业噶。
系，子瞻你讲得啱，但系朝廷内外交困，执政嘅公卿早已经精疲力竭，仲点有余力顾及其他呢？子瞻、子游，阿爹带你哋去汴京应试，就系、希望你哋高中之后，他日能够晋身朝廷，为天下百姓请命，令大宋昌盛。
我哋知道啦，阿爹。
阿爹，点解你自己又唔出事呢？
唉，子游，为父年轻嘅时候疏狂任性，以为上京赴事系士大夫嘅耻辱，况且中原人唔放我哋蜀人在眼内，咁我何必上京受人凌辱呢？但系为父27岁之后节节读书，然后才逐渐明白到治国理民，令国家昌盛，唔系随便发几句议论，非议几句朝政就可以有成效嘅。
哦，所以阿爹就寄望我哋两兄弟，他日能够喺朝廷有所作为，所以不辞劳苦带我哋两兄弟上京赴试咯噃。
阿爹已经50几岁，只有寄望你哋两兄弟，
我哋一定唔会令阿爹失望嘅。
好，咁我哋起程去凤翔啦。
哦。
子游，我哋终于嚟到汴京城啦！
系啊，我哋由凤翔起行，经过长安，再由潼关出洛阳，然后到达汴京。估唔到路途崎岖，行咗个几月啦。
系啊，阿爹，你辛唔辛苦啊？
阿爹仲行得啊，可惜汴京连日大雨，到处水浸。我想去拜访下朋友都好唔方便。
哦，咁我哋喺呢度兴国寺借宿，等待雨水退却，然后观光京师嘅繁荣景象啊。
唯有系咁啦。子游，阿爹探听到消息，朝廷已经发表了公文，礼部考试在明年正月举行。
哦，明年正月啊？
那是半年之后？
是，你们要好好准备。
哦，我们知道。
圣上已经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做金科的主考官。
欧阳修啊？
嗯。
啊，是不是撰写《醉翁亭记》的那位欧阳永叔啊？
没错了，永叔自从庆历年间离开朝廷之后，12年了， 今年年初才奉诏回京，咁睇嚟圣上系有意重用佢。如果你哋两兄弟能够由永叔一手选拔，咁就最好不过啦。
阿爹，我哋会努力噶啦。
嗯，听闻永叔嘅门生曾巩亦都参加金科考试，你哋两兄弟都遇到劲敌啦。
宋仁宗嘉佑二年正月的礼部考试是由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其他考官还有韩刚、王圭、范振、梅智，和欧阳修的好朋友当时的著名诗人梅圣喻，亦都即是梅尧臣。欧阳修是江西庐陵县人，父亲早死，自细由母亲教养成才。相传他家境穷困，买不起纸笔，他母亲郑氏每日用芦苇杆在沙地上面教欧阳修写字。欧阳修进士出身，由于擅长写文章，而且喜欢议论朝政，所以出事之后没多久已经成为朝中新晋之士的领袖。宋仁宗景佑年间，范仲淹提出改革，被宰相吕夷简贬斥，欧阳修发动朝中的新晋之士支持范仲淹，上书抨击吕夷简和他的亲信高若纳，因此和范仲淹一起被贬，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知县。到了庆历三年，范仲淹回朝执政，召欧阳修回朝出任谏官。后来范仲淹推行改革，被保守派官僚排挤，欧阳修再次连累出任地方官，十二年之内曾经做过衢州，或者有人读做徐州的，和扬州、荣州知州，以及南京应天府知府。在衢州的时候，欧阳修写过一篇千古传颂的文章《醉翁亭记》。后来因为母亲病故，他辞官守孝，到了至和年间，由于中原接连发生天灾，宋仁宗本人又年老中风，行动不便，张贵妃又忽然病死，于是保守派的执政相继隐退。宋仁宗起用韩琦、傅拔、文彦博等人执政，改年号做嘉佑元年。韩琦、傅拔当初和范仲淹共同推行改革，因此都是欧阳修的好朋友，于是他们建议召欧阳修回朝准备重用。当时欧阳修是50岁，满头白发，已经不是当年抨击宰相吕夷简的激进青年官员领袖了。欧阳修回朝之后没多久，被委任为嘉佑二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而参加这次考试的全国各地民间读书人数以千计。宋朝的科举考试，主考官和考生在进入考场之后都不准离开，直到放榜为止，期间有40-50日。考生在考场之内可以自由活动，遇到疑难亦都可以向考官提出询问。有一日，有几位考生有事要请教主考官，
学生有难题想请教欧阳大人啊。
唉，欧阳大人饭后休息，你哋唔好打扰佢啦。
梅大人，学生素养欧阳永叔先生系当今嘅文坛泰斗，所以有事请教啫。梅大人点解要阻拦我哋呢？
你哋每日都有人嚟向欧阳大人请教，他哪有那么多精神逐一回答呢？
请欧阳大人出来吧。
请欧阳大人出来
吧。你们
由得他们问。
哎呀，欧阳大人出来了。
学生参见欧阳大人。
大家有问题不妨提出，老夫一定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的。
明叔兄，他们提出的都是些无聊的问题。易经有云，独则不告，明叔兄无谓劳神啊。
盛如兄，你讲得啱，独则不告，不过都是听下他们的问题先啦。
大人，学生只是提出一条问题啫。
哦，咁请讲。
学生见前人的文章之中，往往以尧舜作为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典范，但是学生认为尧舜是两位帝王，他们的政绩各有不同的，又怎能够随意并列呢？大人认为如何啊？
尧舜的确是两个人。
哦，咁前人嘅文章岂不是错用典故？
系，的确有错。不过尧舜并列已经成为习惯，一时间好难更正。
哦，咁敢问主考大人，假如学生嘅试卷里边用尧舜作为典故，咁大人认为系啱啊，抑或系错呢？
咁都系不用为佳啦。
哦，咁学生领教啦。
盛如兄啊，呢个学生嘅词风好犀利
啊。系啊，系啊。
盛如兄，终于都考完试了。
唉，最辛苦仲系要批阅试卷呢。
如果今科能够选拔到几位才华出众嘅士子，咁都不枉我哋辛苦一场啦。
咁就系，不过好可惜，到目前为止，在下仲未读到一篇好文章。
阅卷是要有耐心的。啊，这篇似乎不错噃。
啊，是，这篇的确不错。
嗯，
荣叔兄，你看下开头这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心，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文章畅快淋漓，简直是孟子在生。哦，
真的，看看。的确是好文章。看看这一句，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此而免其中。古代圣王求治之心若然纸上，的确是好文章。
是，不过可惜不知是哪个的手笔。
所有的试卷都不准书写姓名，未到放榜都不知出自哪个的手笔。
唔通系曾子古？
曾子古，有可能
啊。荣叔兄，文章里边有一句系咁写嘅。
哦，
当尧之时，高尧为士，将杀人。高尧曰：“杀之三。”尧曰：“由之三。”故天下为高尧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欢。 文章写得好，但系就未知出自何经何典。
系噃，在下都冇法子想起边本史书有咁嘅记载。
不过无论如何，都应该名列第一啦。
名列第一
系，
万一系曾子固嘅手笔，咁岂不是俾人抨击我偏袒门生？
咁、咁我哋不如问下其他考官，先至再作决定啦。
无论如何，只能够名列第二啫。盛如卿，想不到那篇文采中横的议论是出自一个不见经传的眉州书生之手啊！
巴蜀居然有这样的人才，真是估不到，估不到啊！
他叫做苏轼，字子瞻，今年22岁。他的细佬苏澈，今科亦都中了进士。
少年才俊，荣叔兄，我哋都老啦。
我已经请咗苏氏兄弟嚟相见。
哦，
如果盛如卿想见下呢位少年才俊，就唔好走住。
一定一定。
学生苏轼，
学生苏澈，
参见欧阳大人，叩谢大人提拔之恩。
两位免礼，
谢大人。
原来是那日问永叔兄你姚顺英应该并列那个少年士子呀、啊。
两位的文采，老夫的确钦佩。
失礼
失礼失礼。
子瞻兄，
学生在。
你的史卷之中曾经提及高尧虐杀之三，尧虐幼之三，究竟有何出处呢？
出处？
嗯，
只不过是学生推想的，并无出处的。
啊、
并无出处？善读书，善用书。子瞻兄，你的文章才气横日，他日必能独步天下。
多谢欧阳大人赞赏。
苏轼、苏澈兄弟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开始他们在政治上、文学上的生涯。但是苏氏兄弟中进士之后，因为母亲病逝，需要回乡守孝，所以他们涉足政治还要延迟几年。至于欧阳修，在完成主考任务之后，就继包拯出任权知开封府使。